好，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三点一是讲凝神是将意识放在一物之上。三点二，入定是周流不断的知觉。三点三，三摩地是只有冥想对象的存在，对自身的知觉消失。三点四，此三者形成静坐冥想。好。这个第三章的一二三四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对于冥想入手法门的一个最简单的描述。它第一句就提到凝神是将意识放在一个物体之上，为什么禅定跟冥想要从放在一个物体上开始呢？实际上意味着你在集中你的注意力，你在把你全部的焦点放在一个事物上，也就是说你静止了你的注意力移向周边的事物。对，你在找到一个专注的点。为什么找到一个专注的点能够使你产生禅定？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当你在专注一样东西的时候，意味着你将你所有的能量都放在这个点上，你在静止你的能量流向其他的方向，而你专注的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单调乏味的，以至于这个能量在这个点上不能有更多的运动，它没法有新的运动，它只能停留在一个极其单调的点上。但是有一件这个能量的法则，就是能量永不停止，它必须运动。如果你强制它集中在一个固定的点上，不能让它流动的话，它达到一个饱和的点，它迟早会找到能流动的方向。你的能量本性上就是希望到处运动，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所以人们总是在吸收各种各样新的经验、新的画面、新的声音。你的意识、你的能量总是希望接受更新的东西，但是当你把它强制的固定在一个点上的时候，那个能量在会达到饱和的时候，就会自动找到出路。当外在的世界无法再运动的时候，它就会被强迫导向内在世界的层面。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什么禅定总是让你专注在一个极其枯燥乏味的点上的原因。它实际上意味着它在强迫你的能量向内流动，因为向内流动的大门在一开始是关闭的，你找不到那扇门在哪。如果你能找到那扇门在哪，你就没有必要固定在一个点上了，你可以直接朝那个门的方向走进去。但是内在世界没有门，它在物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可寻找的门，所以就必须用一个更加迂回的方式来进入内在世界的大门，也就是强迫你的能量无处可逃、无处可去，然后让能量自己被迫的向内运动。这就是所有专注，无论是专注在一个物体上，或者是一个声音上，或者是一个画面上，无论是专注在任何一样东西上，只要你是专注在一个点上，那个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做到一件事，你在专注这一点的时候，你必须保持清醒，因为你的能量本性会有一个倾向，就是运动，所以它在你专注在一个点上的时候，它会情不自禁的找到出路。而找到物理世界的出路，对他来说是更熟悉、更方便的。 所以你有一个倾向是在专注一个点上的时候，你虽然眼睛不能移动，你的身体无法移动，你的所有的感官都无法运动，但是这个时候能量就会迫使你的思想开始运动，所以你会发现你在专注一个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思想反而变多了，各种各样你曾经已经遗忘的思想现在都开始出现了。能量在以这样的方式寻找出路，这个就是禅定里面通常被形容为一个专业的名词，叫调局，也就是你的思想变得非常的纷乱、混乱、纷杂，各种各样的思想像放电影一样，像梦境一样喷涌而出，完全无厘头的、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开始来了。如果你没有被那些思想牵着走，你如果没有被那个杂乱的电影牵过去，你只是随它去，你像一个旁观者一样，你完全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在它上面，你只是旁观着它流过去，那么意味着能量这个时候就没有被消耗，没有被浪费在这些杂乱无章的思想上。它再一次被固定在你这个注意的中心点上，这个时候，你的能量跟你的意识会试图找到第二个逃避的方法，什么方法？你突然间感觉，当你对这些思想也没有兴趣的时候，当你仍然要回到这个固定的点的时候，你突然间感觉你开始困倦了，莫名其妙的昏昏欲睡，你的昏沉实际上是你的头脑试图逃避这个专注的点，它无法向外逃避，无法让你逃到外界，无法让你逃到思想里，那么它就试图逃到第三个渠道，睡眠里。因为睡眠里思想完全沉浸在一个没有梦的休息状态，它可以在里面休息一长段时间，甚至好几个钟头，它至少没有必要被强迫到必须打开那扇内在的大门，他好像是个淘气的小孩一样，他在逃避你，你非要让他往内走，他就偏不，他要么往思想上走，要么就是往昏睡上走，他在以各种更加便捷的方式逃避你的驱赶。如果你没有中招，如果你仍然保持清醒，你从那个昏睡里再一次清醒过来，并且再一次的集中在那个点上，使你的能量无处可逃。这个时候，当你这个能量在凝聚在这个点上，达到一个饱和的程度，就好像一个开水在达到100度的时候，它必然沸腾一样。你的能量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达到饱和，一旦达到饱和，它必然向内运动，你甚至不需要要求它，它都会自动的向你的内在世界运动。这个时候，你的禅定不知不觉的就产生出来了。你突然间觉得你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好像自动的走入了某种内在的宁静，它并不是昏睡的，它非常的清醒。而且这种宁静是带有觉知的，这个时候你自动的进入了某种定，所以他说入定是周流不断的觉知，你只是稳定的在那里觉知着，而且你现在所处的层面似乎更加的精微了，似乎更加的内在化了，你的能量突然间已经带着你进入了某一个微妙的内在层面。在那里，你会感觉到更深的安宁和更深的觉知。你的觉知非但没有降低，你非但没有变得无意识或者昏睡或者思想杂乱，你反而变得更加的镇定跟清晰了。非常奇怪，你在那个内层面会明显的感觉到极度的清晰化，这是一个禅定基本的经验。你在某一个更深的、更充满宁静祥和的内层面， 突然间发现你的知觉变得更敏锐了，啊，所以它这里形容就叫周流不断的知觉，它是非常连续的，非常敏锐的，它的敏锐度甚至比你睁眼初定的时候还要高。当你在这么深的一个入定的知觉状态的时候，你自动的会感知到你平常无法感知到的那些东西。你仍然有可能感知到外界的事物，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感知可能是被极大程度的扩大的、放大的。以前禅宗里有很多的例子，据说达摩在这个嵩山少林寺入定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觉得整个山在地震，在震动，然后他就观察了一下，哦，原来发现是山底下的蚂蚁，因为过两天雨季就要到来了，在搬家，整个的蚂蚁排成长队，正在从低处往高处搬，而那个蚂蚁的脚步声，在他的禅定里都会显得极其的震动，就好像整座山都在随着那个脚步声的震动一样。可见，当你在内在的禅定状态，当你真的深入某种禅定里的时候，你的知觉会极度的敏锐，你反而会对一些精细的东西有感知。解放前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禅师叫来果，来果禅师当时跟虚云老和尚是当代的两个非常著名的真正开悟的禅师。来果禅师有一次入定的时候，就听见非常吵闹的吵架声，而且那个语言是听不懂的语言，他非常奇怪，怎么竟然两个人吵得很凶，撕心裂肺的吵，而且讲的话都是听不懂的话，他当时非常奇怪。他后来仔细的辨认这个声音的来源，突然发现那个来源就在他的床底下，原来是两只跳蚤在相互打架、掐架。所以他在入定的情况下，他的知觉突然变得极度的敏锐。这个是在这刚才的两个例子是讲到在入定的情况下对外在世界的知觉度提高了，他反而能够觉知到常人无法听见的一些微细的声音，反而是那些在物理世界那些巨大的声音他反而听不到，他反而能听到物理世界那些你从来就没有注意过的极其微小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些物理世界很粗重的声音，比如说人说话的声音、喊叫的声音，这些声音的频率实际上是更加缓慢的、更加粗的，而他的禅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觉知度，以至于他对更精细的频率反而在他听起来是声音响的，而那些粗糙的频率几乎被过滤掉，被屏蔽掉，你总是能够听见跟看见属于你这个频率范围内的事物。就好像我们的人的耳朵总是只能够听见人耳适应频率范围内的那段声音，超出那个频率的超声波你是听不到的，其实那个声音是非常尖的，它是非常响的，但是你却听不到，而太低频的声音你也听不到，比如说大象的吼声，大象的低鸣，一般人耳是听不到的，那个频率非常深，非常低频，你也无法听到，你只能听到频谱里面的极其中间的一小段的声音，大多数频谱的超出这一小段的低频或者高频，你都是听不到的。你的眼睛也是这样，你只能看到色谱里面的一小段。绝大多数的颜色超出这个色谱的颜色，你也无法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进入禅定，你的内在知觉的频率提高以后，你也只能听到相应频道的声音，而超出那个频道，原来对于你来说很正常的人的说话声，现在对他来说已经超出了他的频道，他反而无法听到粗糙的声音，但他能够听到精细的声音。所以他们讲，你在禅定里，你能够听到天界的天人说话的声音，天界美妙的音乐，但是你却无法听到人间的声音。 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的频道变得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能够在你宁静的禅定里开始看到一些你也许在物理世界没有看到过的一些色彩，在物理世界没有闻到过的一些香味。其实你在以太身的层面，你将会首先明显的感知到的就是香味和声音。你如果以太冥想做得够好，我们其实每天晚上十点到10:40或者到11点都会播放以太冥想的共修。你如果在那个以太冥想里做得够好，你突然间会开始听到耳朵里听到别的声音，更加微妙的、非常令人舒适的一些内在的声音，可能是一个连续的嗡的声音，也可能是别的，你甚至有可能会闻到淡淡的香气，因为这些正是以太身真正的以太层面所拥有的频率，所拥有的能感知到的一些范围。所以一个人进入了以太身的冥想，以太身的禅定，他多多少少会经验到一些美妙的香气，多多少少会经验到一些颜色的流动，他甚至会听到一些奇妙的铃声啊，奇妙的清脆的钟声啊，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些声音并不存在于外界，那些声音实际上就是以太身层面的，属于以太层的声音。因为你内在其实拥有所有的层面跟所有的天堂，你进入以太层的时候，你将感知到属于以太层面的世界，你把它称作天堂也可以，你将感知到内层天堂的一些声音跟画面。其实你如果能够感知到相应的声音，你一定也会看到相应的画面，你一定也会闻到相应的香味，因为这一切实际上都存在于同一个层面，它们是相互连接的。但是唯一有一样东西，你对它的感知就降低了，会明显的降低，也就是对你物理世界，也以及在物理世界里面的这个肉身，你自己的身体，你现在进入了别的频道，以至于对物理世界这个频道的感知就大幅度的降低了。当你在做以太冥想的时候，你甚至能够更精细的感知到内在的东西，但是外在的东西变得模糊起来。如果你做得够好，你甚至会在睁眼的情况下感觉到你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你甚至睁着眼睛都无法看到身体跟周围的存在。如果你的眼前开始有一阵白茫茫，意味着你开始，你的能量已经开始向内走了。所以其实睁眼并不会妨碍到你进入禅定，它其实反而有一个帮助，因为睁眼的情况下你不太会容易滑到你的思想层面，所以它实际上防止了你的能量逃到思想的领域里去。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寺院里那些佛陀的雕像，佛陀都是半睁着眼的啊，他好像他的眼帘是下垂的，但是没有完全关闭啊，所以在禅定里你最好是半睁着眼，这样防止你滑入你的梦境，滑入你的思想层，同时又能够帮助你滑入你的睡眠，因为你是睁眼，你保持着一定的清醒，这个时候你的眼神什么也没有看。群里面刚才有人问，在睁着眼的时候你应该看哪？其实在睁着眼的时候你不应该看任何地方，你什么都不需要看，你只需要仅仅非常自然放松地睁着你的眼。这个时候你开始感知到以太的存在，以太身的存在，感知到内在能量的流动。而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感知到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即使睁着眼，你对外在的感知也在降低当中， 渐渐的，你似乎睁着眼也无法看到外在世界，你更多的感知到内在世界。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开始进入了你自身的禅定。所以3.3就是说，在三摩地里面，只有冥想对象的存在，对自身的觉知消失了，你只看到你内在的那些场景，但是你已经无法意识到你肉身的存在了。此三者形成静坐冥想，你从这里开始，你就打开了你真正冥想的大门，打开了你真正静坐的大门。3.5，由掌握静坐冥想便得到智能的光，这种掌握是通过不同的阶段。3.7，此三者比以前讨论的更为内在。这三句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前面瑜伽经的第一、第二章都是理论性的东西，他们还没有真的实际的往内走，他们只是理解上的、智能上的。但是当你真的往内走，你会发现实际的经验是如此的深奥。所以他说，此三者比以前讨论的更为内在，他开始真的抬起你的脚向内走了。但是他告诉你，向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段。当你真正掌握静坐冥想，你到了那个真正掌握的阶段，你才能获得智能的光。什么叫智能的光？也就是你在冥想当中完全处于一个超然的觉知，那个超然的觉知是鲜明的、清晰的，你可以把它称作是你意识的光芒，或者智能的光芒，无论你用什么词都可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彻底的超然清晰的看，你以内在的方式看。你现在在禅定里，你学会了以内在的方式看着你内在的世界，你保持彻底的清醒，以这样的方式非常宁静的看着。如果你有向内走的经验，你会发现这种安住于内在宁静的经验极其陶醉跟迷人。所以古代禅师一直讲，禅定是由某种喜悦的，叫禅悦为食，法喜充满。你甚至都会忘了食物，那个禅定本身似乎是一种滋养，你甚至不愿意从禅定里出来了，因为那里面有一种微妙的喜悦，它并不是很亢奋的、很嗨的，它是一种微妙的、极其祥和宁静的喜悦，非常的舒服。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类似的体验，一旦你有某种在太阳底下晒太阳、闭上眼睛、静静的躺在那的经验，你一定会知道所谓禅定当中的喜悦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在你闭目养神，让太阳光照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感觉非常舒适、非常放松的时候，这实际上也是一定程度的禅定，虽然非常浅。在那个内在的宁静里是如此的祥和，如此的美妙，对禅定非常有魅力。但是即使如此，即使你达到了某种超然的看，达到了某种真正内在的祥和跟宁静，3.8说，此三者也是外在于无种子的境界。也就是说，你的禅定实际上是一个有种子的经验，它仍然是有一个主体的，你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你的看，你的看本身还没有跟无限合一，所以它还是一个有种子的，它还这个看的种子还没有彻底消失掉，在最高的经验里，甚至这个看都消失掉了，只剩下纯粹的无限，纯粹的源头。3.9，那种控制的状态是心灵联系上控制的活动，使那些习性消减下来。它意味着你的看仍然有一定的控制成分在内，你在控制着，你在超然的觉知着被你看到的那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无论你看到什么，那些东西都会流过去，因为你是超然，你没有想要抓住它， 而当他们流过去了，他们那个习惯的倾向就消减了，变淡了。所以古人就讲，当你有很坏的习气，很坏的习惯，你就要学习禅定。你的禅定能够使你那些根深蒂固的性格，根深蒂固的人格变得莫名其妙的烟消云散。因为在你的禅定里面，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是一个超然的看所看到的那些客体，而那些客体会自动的流过去。当它流过去的时候，它的那些惯性就自动变得越来越淡了，下一次再来的可能性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也许真正能改变个性的只有禅定。你也许听到过很多现代心理学、新时代各种各样释放的疗法啊，让你释放你的愤怒，释放你的情绪，释放你的各种各样的恐惧等等等等，那些释放还是表面化的，你释放完了，但是它还会积累起来。而真正的释放是在禅定里释放，你并不需要拿个枕头拼命打它，你并不需要在没人的地方高声尖叫才是释放。其实真正的释放是要在你静下来，在没人的时候完全安坐下来，让你静静的看着你内在的这些东西自然的显现出来，你内在的这些习惯，内在的这些思想，内在的这些情绪，这些感觉都会在你禅定里以客体的方式流动出来，你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别人一样。当他们以种子的方式流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再一次拥有力量。你的那些个性，你的那些坏的脾气、坏的习惯，就以这样微妙的方式非常神奇的就变弱了。所以以前台湾有一个真正证到圣位的一个禅师叫广清老和尚，他是近代很伟大的一个禅师。他就讲到，其实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定，你没有那种超然的定，你无法超越你的性格。当你在禅定里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记住一点，无论你的身体是如何的震动，无论你内在听到怎样的声音，无论你看到多么令人神往的画面，甚至无论你闻到神奇的香味，你都要保持是超然的，完全超然的看，别被它卷进去。当你能以这样的方式看着，意味着你在越来越深的超然，你将会走得越来越深。所以3.10就讲到，这种流通应不断的练习而稳定下来。也许你有那么一次两次你会被那些场景牵引过去，但是经过不断的训练，你渐渐的就能够不受他们控制，你开始能够稳定下来。3.1，当心灵放在一物之上，被其他的兴趣便消退，便能达到入定。这个时候没有别的东西再能吸引到你的，这个别的东西非但指物理世界的，甚至指你闭上眼睛以后你经验到的内在世界的画面，那些东西其实更容易吸引你。你内在的思想，你内在看到那些神奇的画面，更容易会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当这些东西都没法吸引你的时候，你将走入更深的禅定。你现在变得更加的自主了，更加的超越了。3.12，在此境界，过去跟将来将起的心相成为一样。也，他这里面提到一件微妙的事，如果你能够超然于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场景、声音、画面、图像，你能够超然于你在冥想里面，在内在世界里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那么这些东西都将会流过去，然后更深的东西还会再一次的出来。什么更深的东西？ 也就是你当你潜意识表面的这些画面流走以后，潜意识深处的东西就有能力浮现出来，现在没有东西压在它们上面，更深处的东西开始显现出来。头一个显现出来的就是过去的记忆，过去的画面，这个过去有可能甚至会伸到你的上一世，伸到极其久远的过去，都有可能在你的潜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这些才是真正的释放。所以释放并不需要你大喊大叫，释放只需要你宁静的超然的看，甚至连你前世的那些回忆都开始释放出来。而当你能够彻底保持超然，甚至不被你的前世吸引，因为往往你前世的记忆显现出来的时候都是倾向于那些令人遗憾的未完成的回忆，他们非常容易牵动你的心，一件未完成的事情总是能让你感觉到无限的遗憾，让你感受到，让你感觉到某种感慨、留恋、不舍。所以当你被表面的东西，当你那些表面的东西你现在能够超越的时候，更深的诱惑开始显现了。你过去那些未完成的记忆，过去那些受侮辱、受凌辱的那些伤痛的记忆，能够极大的刺痛你的那些回忆，甚至是前世的这些东西开始显现出来。如果你能够保持镇定，保持超然，他们将被再一次的释放掉。所以真正的释放就是保持超然，随他去。那些已经成为过去了，你没有必要去在他们上面做任何文章了，你要像看别人的电影一样看着他们流过去，这是真正的画上句号的方式。所以我记得有一种方式是要回溯过去，并且要你重演它，并且要你怎样怎样，这样的方式当然对于病得很重的人也许有点疗效，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你真正要做的事只是保持超然，让那些遗憾、让那些记忆自然的流过去，你自然的对他们说 OK 没有问题，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完成了。没有人有必要说你必须完美的做完每一件事，即使那件事是不完美的，它也已经完成了，它也已经成为真正的过去了。所以你只要知道如此就足够了，它就被彻底的释放了，那个牵住你的思想就被彻底的释放了。而当一个人在禅定里能够彻底释放过去的人，意味着过去再也没有办法从潜意识的层面影响到你了。其实每一个人即使在你清醒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受到你潜意识深处过去思想的影响，那些过去的性格、那些过去的遗憾、过去的愧疚、过去的懊悔，都会莫名其妙的以极其微妙无法感知的方式影响到你的人格，影响到你的性格，影响到你的思维模式，影响到你待人接物的一些方式。为什么有的人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美好的，而有的人同样的世界它看上去极其的灰暗、灰色，充满了负面，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极有可能它受到过去阴暗面的影响。而当它能够在禅定里释放这些影响，仅仅是释放，不需要做任何事，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人从禅定里出来的时候很神奇的，他的那个对世界、对生活的态度就莫名其妙的改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催眠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效果的原因，因为催眠也在做同样的事。那些催眠唤起你过去的记忆，如果你催得够深的话，它也可以唤起过去的记忆。因为催眠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借助他人的引导进入某一类型禅定的方式啊，所以在催眠的定境里面，那些过去的记忆一样可以被唤醒。而你通过催眠式的引导，你 同样做了一件画上句号的事，你完成了那些遗憾的记忆。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如释重负。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找什么催眠师，我们自己就可以这样做。当你真的在禅定里走得够深，你现在的那些记忆已经完全的流干净了，那么过去的记忆就可以呈现出来，而你也让他们渐渐的流过去。你没有说是，也没有说否，你只是超然，这个时候他们就流过去了。而你过去的重担被释放的时候，下一个显现的将是未来的诱惑。所有未来的美好、未来的憧憬或者未来的恐惧都会再一次的显现，因为你的头脑试图再一次把你拉回来。如果过去无法把你拉回来，无法吸引住你，那么他就换了一身装束，他以过去的场景披上未来的衣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所有的未来其实都是过去在模拟的，他们不是真的未来，他们只是虚拟的，他们只是以这个画面的方式用你的过去来推导出虚拟的未来。其实这些未来就是虚拟的过去穿上了假面，他们试图再一次诱惑你。如果那些未来的场景没有迷住你，那些未来的恐惧没有吓倒你，你仍然保持山顶上的旁观，保持超然，那么那些未来也会再一次的失败，他们会再一次的烟消云散。所以 3.13 就讲到，由此感官上的变化便超越了事物的原理性质各个方面。事物的性质是过去、现在、将来三个原理。你现在既超越了事物表面的原理性质这些方面，你也超越了事物的背景，也就是过去，超越了事物的现在的原理，甚至超越了事物将来的那些虚拟画面。你超越了事物所有的三个方面，你开始变得越来越超越。而 3.15 讲到，所有的进化都是由这三个原理不断的转化造成的。当你对这三种转化做冥想，便可以得到过去未来的知识。这个里面他提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你被动的让这些过去跟将来流过去。 3.16 讲到的这个冥想是主动的显现过去跟未来。所以只有当一个人彻底超越过去未来的时候，他才会真的拥有驾驭过去未来的能力。当你能够被动的超越所有这三个时态，过去、现在、未来，那么意味着你开始拥有驾驭能力了。你怎么样驾驭呢？你开始可以在冥想当中主动的显现你某一个过去的场景。你如果希望显现你的上一世，它就会立刻显现。你如果希望显现你未来的某一个场景，它也会立刻为你虚拟出来。禅定是有这个力量的。我记得近代有一个南传有一个极其伟大的成就者，他叫孙伦西亚朵。他是近代真正在禅定上获得极深成就的人。这个地址就是他的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他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但是有人跟他说，你从观呼吸开始，他就很老老实实的做，非常认真，就从一呼一吸开始专注。其实他就是从我们这个 3.1 的这个专注在一点上开始的，他就是专注在这个呼吸上。渐渐他开始越来越深的走进去了，他甚至能够在树底下专注呼吸3个小时、4个小时，进入真的禅定。越到后来他发现他的禅定越来越深，他开始渐渐能够很自然的看到一些过去的场景，过去深的场景。他甚至能够自然的预言到那些村民，他的那些同乡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当他有这个预知能力的时候，他的那些村民都感觉到非常恐惧，因为他的预言往往是准确的。 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是以太的冥想，大家认真的做这个以太身的冥想。